好，我哋好感恩，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得力嘅敬拜，系咪啊？我哋俾掌声，多谢我哋鼓励我哋嘅敬拜，我哋嘅侍奉者啊！同大家认识一下先。咁咧，想问一下当中有几多弟兄姊妹你系住喺北区噶？举手示下意。哇，大部分都系。咁大家知唔知道我系咪住喺北区噶？咁我住喺边度噶？哇，系啊，我咧就住喺大围一个居屋嘅屋苑啦，有二十几年啦。咁我两个仔咧都系嗰度出世嘅。最初决定搬嚟呢一度嘅时候咧，除咗因为大围呢个地区系中心地带啦，四通八达，交通購物都方便，系咪？但系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当我第一次行入呢一个单位去睇楼嘅时候咧，哇！就俾佢嗰一立横跨整个客厅嘅大窗咧所吸引啦。因为咧远望嘅山景咧，一片徐绿，毫无遮挡，好光猛，好开扬，哇！令到人咧真系好舒畅，所以好中意啊。就算咧坐向唔算太理想咧，最后都拣咗呢一度，一住咧就住到而家啦。我咧就好中意睇電視嗰啲舊樓大翻新嗰啲節目噶，有冇人中意啊？有喎，哇，好多喎，係啦，嗱，兩年前咧，我自己屋企都做過裝修喎，咁所以咧對裝修咧就多咗一啲嘅概念。再睇翻呢一類嘅節目嘅時候咧，啊，原來係多啲感受噶喎。咁咧前一排我就喺電視上面睇咗一集，我印象好深刻嘅。點解？因為呢一集嘅特別之處咧，就係要翻新一間被旁白形容為零分嘅住宅嘅。哇，咁誇張，零分喎！到底個環境有幾差咧？我哋一齊嚟睇下呢一間屋，佢就係位於上海嘅一個舊區，一條好貧窮、好窄嘅後巷嘅盡頭，你睇下幾窄係咪啊？咁咧，佢就喺嗰度加建咗一間屋喎。如果我哋上空去睇下綠色嘅部分，你見到好多嘅箭嘴指住，係咪有個白色嘅框框框住嗰啲位咧？全部都係隔離屋人哋嗰埲牆嚟嘅。咁你就諗得到佢間屋係點樣嚟嘅咧？就喺個後巷加咗埲牆，加咗個蓋。就用咗人哋係咪啊？嗰啲位個內弄咧，就做咗佢間屋啦。咁咧，經過咗八十九十年幾代人不斷咁樣去加建咧，就由一層就變咗三層，哇！已經係一座危樓嚟噶啦，居住環境非常之惡劣啊！一入屋黑掹掹，正話講嘛。佢周圍啲牆都係人哋嘅牆喎，咁我想問佢有冇窗啊？冇啊，佢根本就冇一個正常嘅窗，所以通唔到風，見唔到光喎。咁你話冇窗啊，都有天井啩？有啊，佢有一個細細地嘅天井，可惜採唔到光，不但止，落雨嘅時候喺屋企係要擔遮嘅。哇！屋企好窄，好擠迫，每一個人嘅空間都好有限。阿爺爺咧，佢就要瞓喺呢個衣櫃嘅下邊嗰格，清空咗啲位，佢就瞓落去啦。所以連腳咧都伸唔直嘅喎。樓層之間就係靠住一堂哇極度斜嘅木樓梯上落嘅啦，見到都驚係咪啊？普通人都真係唔係幾方便。最弊嘅就係男户主係一個血友病嘅病人，哇！如果唔小心跌落去有啲咩損傷咧，其實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嘅。咁細咁窄嘅屋，原來裏邊係住咗兩夥人，除咗户主佢三代嘅五口之外，仲有一個嘅親戚一家人咧，就同佢一齊住嘅。雖然是親戚，不過關係咧就麻麻地啦。因為 親戚鄰居佢嘅單位嘅廁所係冇水沖嘅，所以點啊？佢咧就要每一次攞住個痰罐，就要經過屋主嘅飯廳，然後咧去倒佢啲便。咁咧，因為屋太窄啦，遇到佢哋食飯嘅時間咧，都要起身讓路俾佢。咁你又可以想象得到佢哋嘅關係會係有幾咁好啦，係咪？咁咧，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嘅緣故咧？就算啊，電視台願意替佢哋一齊免費改建埋啦，其實呢一個親戚鄰居都非常之唔合作，諸多要求，而且咧不斷咁樣去變卦，成座樓都冇一牆，冇一埲牆係直嘅，所以咧錯嘅數據加埋唔合作嘅鄰居咧，以至到設計師嗰份嘅圖則係改咗26次咁多。呢一座危樓嘅問題咧，仲有好多啊。不過我淨係講呢一啲咧，其實我哋都俾唔到分啊，係咪啊？所以難怪佢係零分嘅住宅喎。應對呢一啲嘅問題，參與嘅團隊佢哋嘅心理素質咧，一定要好高，先至能夠完得到工啦。咁呢一位建築設計師最後佢係點樣將呢一個零分嘅住宅大變身嘅咧？想唔想知啊？犀利啊！簡直就係化腐朽為神奇啊！佢為到男户主嘅安全起見，裝置咗一部簡約嘅電梯。哇！哇！佢又好匠心咁樣重新去編排，順理曬成間屋嘅設計。哇！令到住宅雖然係咁細啊，卻係足夠兩家人去用，不但止，仲預留咗將來好多擴展嘅空間。不過建築設計師咧，佢最重要嗰個嘅改動係咩咧？就係佢為呢一座樓去採光，佢就將佢哋唯一向住街嗰一面，就用咗鋼化玻璃做咗牆。佢又將其中一個屋頂咧改用咗玻璃，而另外一面咧就故意造成高低嘅差異，開咗三個嘅側窗，讓到光線就能夠貫穿三層樓嗰個天井嘅白牆，透過折射散射，令到天然光照亮咗整棟樓房嘅空間，犀唔犀利？勁！嗱。户主咧，佢哋嘅經濟能力就有限嘅，所以呢一次嘅改建，大部分嘅費用咧都係由贊助商、慈善團體同埋電視台去資助。令人感動嘅唔單止係呢啲嘅資助，同埋建築設計師嘅神乎其技啊，而係因為整個團隊嘅熱心幫助，讓呢一次嘅翻新工程。其實是改變了這個下沉無望的家庭，為他們黑暗的前景是取盡了光明。看看他們看到間屋多開心。這一位的建築設計師在他自己的網頁上曾經這樣說，他說我們不是畫家，畫家可以天馬行空畫什自己喜歡就可以了，但是我們畫的一條線就是一埲牆嚟噶啦，多咗一埲牆就影響住呢個家庭嚟緊嗰幾十年啦。所以當我哋將即係呢個擦紙膠擦一擦，咁佢哋就多咗一道窗咯。呢一道窗就可以讓一米嘅陽光咧掃入佢嘅屋企入邊。所以喺設計師嘅眼中，多一米嘅陽光照進屋入邊咧，就多一分嘅明亮同埋温暖。其實這個呢就令我非常之感觸的，因為呢設計師他是很刻意地為這個家庭採光。我就想了，其實我們又有沒有那麼在意渴望為我們自己的心靈去採光呢？今天的講題就是採光的生命，想跟大家一起去讀兩節約翰福音的經文，我們一起讀一章四節，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一章九節， 那光就是新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是充满了很多不同的题材，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其中生命和光就是重要的主题。我们就先讲生命，因为整卷的福音书开头和结束的时候都提到生命的。由一开始，约翰就已经很快地铺展了生命在他里头。那个他是谁？是的，耶稣，是吧？那我们又看看他最后的一章，问一下大家，约翰福音一共有多少章啊？21章，是吧？有很多研究的学者都认为第21章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20章31节就应该可以被视为是整卷书的最后一句了。约翰他写这一句的时候，就是要将整本书的写作目的讲出来。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认识知道生命在耶稣的里头，信他就可以得到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就着生命这个的主题，其实约翰还有很多的讲论，其中就包括这些，我们一起去读，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了，按住以上这些节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到书里面所讲到的生命呢，其实都是指到永生的。而耶稣基督呢，就是赋予永生那个的生命之粮，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有基督就有生命，是吧？我们一起讲一次，有基督就有生命。好了，跟着我们就讲光了。我们讲光之前呢，就要留意一下约翰福音一开始他讲太初有道。其实他是用旧约一卷的书的开头呢做一个基础的。哪卷书啊？创世纪，是吧？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约翰他是用创世纪的画面来开始去讲，用希腊式的用词道这个字去解说，就补充了在创世的时候基督的角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了。如果约翰福音他是有意用到创世纪记载创造的起头来介绍基督出场的话，那基督就是那个道嘛，是吧？道是什么来的？神的说话，是吧？那大家记不记得圣经记载神在创世的里面的第一句说话是什么？要有光，是不是？就是这一句了。要有光是说实体的光，光的被造是要应对当时的问题。当时是怎样的？混沌、黑暗、死寂。当光出现的时候，它发挥作用就可以驱黑暗，分昼夜，育生机。黑咪蒙，有了光就光晒了，有了光那就有光体，就可以分到昼夜了。但是光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可能我哋会忽略嘅，就系、是、光系带嚟生机。光能够为宇宙带嚟生命，因为宇宙万物无论咩嘅生物、植物或者动物，点样都好啦，都系要靠光嚟到孕育同埋维持佢哋嘅生命嘅。最简单，我哋小学都读过光合作用啦，系咪啊？我哋就知植物其实系需要光能噶，而对于动物嚟讲，光的光线和热能都是影响着动物的形态、生理和生态的。所以简单来说，藉着实体的光，这个这么奇妙的能量，宇宙就出现了生机了。那也就是说，有光就有生命，是吧？我们一起说，有光就有生命。咦，正话我们说有什么有生命话？有基督是不是就有生命，现在就是有光就有生命，我们记住它。那约翰福音是怎样讲光的呢？我们又一起读一下，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光。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读完之后，你会发现约翰福音所讲的光，不是创世纪里面所讲的物质上实体的光，它是做一个比喻，就是比喻耶稣基督好像实体的光一样，它是跟黑暗相对，它指引人得生命。所以我们又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总结，耶稣基督就是光，有光就有生命了。提到有光就有生命，对于我们这班城市人来说，好像不是太容易理解，因为光随处都可见，而且我们都可以跟神一样说一声要有光就有光的了，是吧？无论是星空、暗楼，什么光都出来的了。不过不知道你会不会发现，这些这么方便、这么现代化的生活呢，其实不能够真正令我们感到满足的。就好像我开始的时候所说，天然光为家居带来的生气，其实这些灯光是代替不了的，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人呢，还会很喜欢山林、海洋，这些是多过石屎、钢筋和那些玻璃幕墙的。你说不是呢，我都真的喜欢城市生活呢。是啊，我们会喜欢城市里面的高楼，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观，我们有高科技的便捷和精确，令到我们的交通通讯都很方便。哎，我们又喜欢享受冷气，是吧？还有热水冲凉，哇，这些这么舒服的东西城市才找到，我们都是很喜欢的。但是即使有齐晒这些享受，我们的内心不知道哪一个部分呢，硬是觉得差一点的。但当我们去行山、去郊野公园、去沙滩，见到这个山林、海洋晒到太阳的时候，哇，真的舒畅很多，满足很多的，同不同意啊？为什么我们会对大自然这么向往的呢？或者我们可以大胆地这样说，就是其实我们的肉体呢，就真的喜欢城市生活的，但我们的心灵呢，又很眷恋大自然的生活。而这个就好像一种的记忆，就好像某些老人家呢，没办法忘记自己的家乡一样。为什么有这种记忆的呢？或许是因为在创世的时候， 人類是被造在大自然的當中，這一份的記憶就一直存留在我們靈魂的深處。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無論古今中外，人類都有一個共同的喜好，就是會將大自然複製在城市的裏面。你的辦公室會不會有盆栽？屋企種不種嘢㗎？有些人咧特登搬去村屋，就是想可以種多啲嘢啊，係咪啊？甚至乎咧，嗰啲新建嘅大型嘅屋苑，都係話俾你聽，我哋有大面積嘅綠化空間去吸引人。其實養寵物、種植動物都係出於同一樣嘅喜好，就係當人嘅靈魂喜愛人嘅肉體喜愛城市，但係人嘅靈魂卻係喜愛大自然嘅時候，就按住呢一個靈魂嘅記憶，不自覺咁樣會做一啲嘅嘢咧，去彌補翻呢一種離開咗神，又或者離開咗大自然嘅失落。呢個亦都包括歷世歷代嘅人都有拜神嘅習慣。呢啲亦都好似當我哋見到魚在江河湖海里面畅泳，雀鸟在天空里面翱翔，动物奔跑在草原森林，我们知道这些是原本的设计来的。但是如果你看到鱼置身在水族馆的里面，雀鸟困在笼的里面，动物要在动物园和马戏班那里住，哇，他们离开了预设那个栖息地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活得好困难，生命都更加嘅虚弱。试谂下，呢啲会唔会就系人离开咗神，或者离开咗神创世嘅时候嗰个设计嗰个光景呢？事实上咧，城市人好多时都因为太少接触天然光，带嚟我哋好多健康嘅问题，因为日光咧。對人體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這些可能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皮膚吸收足夠的日光，就可以幫我們的身體得到所需要的維他命 D， 是吧？它會幫助我們的身體從食物裡面吸收到鈣和磷酸鹽，幫助我們有一個健康的骨骼、牙齒和肌肉的。日光又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血清素，令我们的心情都能够平和一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如果你去到一些地方，它的日照不足，又或者它这个的季节都是比较少阳光的话，对某些人来说就会容易有些抑郁的病症出现了。咁日光亦都能夠調節我哋嘅生理時鐘，促進我哋分泌一種叫做褪黑色素，係咪啊？幫助我哋能夠瞓覺嘅，有效治療失眠。呢啲都係我哋身體嘅所需。難怪我哋係咁中意采光啦，係咪？城市生活嘅節奏成日都令我哋離開咗正常可以曬太陽嘅時間。令到我哋身体出现各种嘅问题，所以正话所讲，神喺创世里边讲嘅第一句说话系咩话？要有光，系咪啊？就可以解决一切紊乱嘅问题啦。嗱，我哋讲咗咁多现实生活嘅情况，我哋又翻去最初我哋读嗰两节嘅圣经，我哋就会更加清楚光嗰个嘅概念啦。一章九节。那光是真光，耶稣是真光，其实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耶稣他其实是光中之光，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就是日光太阳这个能量的源头。因为耶稣他是道，是不是神的说话创造这个光出来的，所以是耶稣去创造出来。另外就是耶稣又好似日光一样，他是生命的源头，世人需要主耶稣，因为他赋予我们生命，照亮我们的正路，引向永生。我们需要主耶稣，就好像生物需要阳光一样。一章四节，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也有两方面的。 第一样，佢就系启明嘅光。因为耶稣多次话俾我哋听，佢系指引世人走正确嘅路，走属神方向嘅光啊嘛，系咪？佢话我系世界嘅光，跟从我嘅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嘅光。身体需要日光，正如灵魂需要真光。弟兄姊妹，我哋嘅人生应该全部都经历过好多生活嘅挫败，我哋童年嘅伤痕，长年累月工作沉淀得嚟嘅好多嘅疲倦，仲有咧，我哋都会经历过人世之间种种嘅背叛，甚至经验过喺强权底下嘅无助。其实人生在世就好似职业运动员一样，冇可能从未受过伤，却系调翻转，有好多未曾痊愈嘅伤患。呢啲心灵嘅疾病同埋紊乱，唔系辅导同埋心理治疗就可以完全解决得到。既然基督系生命嘅光，是生命的源头，让真光普照心灵呢，才是最有效的一个疗程来的。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怎样才可以让真光来到接触你的心灵，治愈你的患处呢？其中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呢，就是透过敬拜。因为敬拜是向主耶稣基督这个真光完全敞开你自己的心灵去采光的一个途径来的。在崇拜或者深度敬拜的里面，当你全心全意地用你的心灵诚实，就是靠住圣灵按住真理地去敬拜的时候，就好像大地接受阳光一样，可以焕发生机。当我们一起去宣告，我们去唱诗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感不感受得到，其实我们心灵里面最深处都会发声和应的。我们感受到歌词的方向和圣灵的牵引，在蒙恩的地方我们会谢恩，我们会向恩主的美善去赞美，我们仰望上主的威荣，领受能力也都踊跃敬拜。这个就是我们灵魂高强度的大氧运动来的。敬拜也都是让我们不满足于只是接受了基督，而是我们令我们想将心里面的黑暗都去驱散，我们不再乱斩这些黑暗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愿意省察自己的不足和软弱，求主去赦免加力，以致我们作光明之子。敬拜对我来说也都是陪伴了我挨过了很多困苦艰难日子的一个得力的秘诀。发现这个秘诀呢，就要从我过去侍奉最久的教会讲起。我在那间教会侍奉了12年，由我入职3个月，教会发生了第一次震荡开始，差不多每2年多呢就发生一次，不够10年就已经发生了4次。弟兄姊妹，如果你经历过教会震荡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中那个灾难的程度。最后一次也都是最严重的一次，差不多将剩下来的弟兄姊妹仅有的盼望都全部摧毁了。当时教会只剩下我一个教牧同工，过去一直在团队里面我都是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不过这一次呢，我就要带领教会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记得那段时间呢，我是喊过很多次，因为眼见弟兄姊妹不断受伤害，走的走，留下来的都伤痕累累，教会萎靡不振，心里面真的很悲痛。而我侍奉的年日就是不断在处理没完没了的灾难，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起色， 心里面好低沉，而且经过咁多次嘅震动之后，弟兄姊妹对领袖嘅信任度越嚟越低，好无助，心里面充满住无穷嘅焦虑，同埋好多噩梦嘅阴影。但感恩嘅系，神知道我嘅需要，所以喺呢件事发生之前嘅几个月，祂就让我经历了圣灵的工作，我参加不同的特会，我经验得到敬拜的力量，我感受到原来跟我一直传统教会里面的崇拜很大的分别。于是我就每一日用午饭的时候禁食去敬拜，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的里面大声去唱诗歌，用经文去宣告去认罪，打开心灵，让神的真光驱走我和教会的黑暗。我亦都继续去跑特会，参加不同机构的敬拜聚会。虽然很多时大部分特会里面的人其实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走到去人群的里面，我就能够和他们同感一灵，同心去敬拜。我们一起呼喊，一起流泪，一起宣告，一起俯伏，我们谦卑地在主的面前，让基督的真光来到加力和医治。就是这样，个人和群体的敬拜就在我生命的里面有很长的日子，成为了我得着生机，为我注入了力量，推动我可以继续向前，帮助我克胜了很多侍奉和人生困境的一个秘诀。我请敬拜队上台准备。弟兄姊妹，你的敬拜生活又是怎样的呢？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都每一周回到教会一起敬拜，甚至乎呢会参加深度敬拜。我又知道有一个小组，今朝小组有户外的野餐，但他们特别安排早些出门口，都要回来一起敬拜。但是我又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因为疫情改变了他们生活的节奏，很多时他们会选择留在家网上崇拜。又有些弟兄姊妹呢，一直都习惯只是有小组和有侍奉的时候呢才是崇拜回崇拜，如果没有小组没有侍奉岗位，那一个礼拜他就不回来了。有些弟兄姊妹将崇拜的优次排得都比较后，有其他他觉得更加重要的事情呢，他就会放弃回崇拜。当然不回崇拜或者改为网上崇拜是一个很便捷的方法，可以省回很多时间和交通，方便了自己。不过这些都应该只是疫情期间又或者一些特别的情况下一些权宜之计，并不是一个长期健康灵命得力的习惯。我的大仔有一个朋友呢，最近他专程飞到去英国看英超的球赛，咁咧，佢去到阿仙奴嘅主场去捧呢一队波，买咗山顶位嘅波飞，你哋估下几多钱？成为900英镑，即系港币几多钱啊？接近9000蚊港币啊！哇，值唔值啊？系咪啊？我哋呢度有冇阿仙奴嘅拥趸啊？如果你都捧阿仙奴的话，你一定知道这场球。阿仙奴他是踢赢了在联赛里面连胜他们12次的宿敌曼城啊。哇，张飞值不值啊？他说即使加上机票和酒店计埋个大价，这个朋友说都是超值啊！点解啊？因为他亲身去到主场， 支持自己的球队，仲见证住佢哋赢波，哇！感受到现场嗰个嘅气氛系几咁澎湃、兴奋啊，系咪啊？哇！佢可以同其他嘅球迷一齐支持自己嘅球队啊！佢哋彼此感染，互相呼应，哇！嗰种嘅心情同佢喺屋企嘅大厅或者系酒吧嗌到几大声都好啦，完全系两回事啊，系咪啊？弟兄姊妹。如果连一个球迷都能够明白到个中的分别，难道你未感受过咩？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他次次都赢的，是不是？他是我们所爱的神，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每星期回到他的主场，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是不是超值啊？是啊，你跟隔壁那个说，绝对超值。记唔记得神在创世的时候第一句的说话是什么？要有光，是不是？光是一切生命最优先的需要，有光才有生命。所以我们都要改变这个习惯，让自己成为一个善于采光的生命，在敬拜的里面让基督的真光令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Amen。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就去敬拜祂，让基督的真光复兴我们的生命。
光是你的光，复兴我内，使我能成长。愿你指引，引领方向，投在我内里，能让我面对，使我能改变。全是你大爱，全是你导引，赐予我新生。求你更新我的灵，求你改变我路里，燃点我，使我能作光。求你更新我的灵，求你改变我。
耶稣基督，你是世界的光，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敞开我们的心灵，让你的真光照耀，使用我们不求自己的方言，只求全心全意讨你的喜悦，常常亲敬拜亲近你，跟随你的光，远离黑暗，作光明之子，荣耀你的名。一同举起双手，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更新，时刻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 Amen。 将最大的掌声呈现给我们的神。坐低之前，同身边嘅人讲。 嚟主场敬拜神，绝对超值。系啊，感谢主，绝对超值。我哋今日咧有灵土服侍队，如果你想听到神对你嘅说话，嚟到前面接受呢一个嘅服侍啦。我哋今日嘅聚会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主场见大家啦。